但呢是在说菩萨的作意，菩萨不会有说我在度化众生这个量这样的一个造作。所以呢在43页说不做思念啊，不做思念啊，不是43页啊，从42页的最后一行这边开始啊，不做思念，我以如意神通，这边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呢我们来标一下哈，总共前六通啊，前面呢是哪六通啊？在第42页这边，1、2、3、4第五行这边有一个啊，第五行第六行如意神通有没有？这是第一通啊。再来天耳有没有？他心、宿命、天眼，乃至于第六的漏尽神通。各位注意哈，文字这边有奥妙哈，所以这边上面呢我就会标明不畏神通，啊，不畏神通，不畏神通，心般若波罗蜜。你不要为了要得什么去修学般若波罗蜜，所以才说以无所得为方便，用不可得空的这种甚深智慧，外行慈悲，内度艰辛不自信，一切自信众生如意涅槃，对不对？可是关键在底下到第一行这边，他说不是，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不做思念。虽然外没有那种相，不但外没有那种相，外行六度而没有六度的相，外行神通而没有六种神通的相，可是内呢是住空无相无住，还记得前面有一个总标吗？外行六度，内住什么？空无相无住。所以这边呢他就以空无相无住的作意呢说我不做思念，我以神通啊，他不做思念，我以如意神通，这是第一个标一啊。第二，在43页第二行这边，我以天耳有没有标第二？然后呢，再来他心智标三，接下来宿命智标四，接下来天眼标五，哎，漏尽跑哪去了？所以呢，在相上。六通圆满，唯谁可以成就？唯佛可以成就。菩萨乃至于二通，乃至于修持禅定的外道仙人，都可以得前五通，唯漏尽通不可得。所以前面呢，你看哈，他相外现已经是什么佛的果德，可是呢，内作意，做不做佛想？不做佛想，因为他还是继续。住空无相无作而修什么？修六度，修六度者不是佛，修六度者是菩萨摩诃萨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诸漏已尽，有没有诸漏已尽的相？会不会作意说我诸漏已尽？会不会故意作意说我留惑润身？没有，只是呢说法的人用这样子的名言善巧赞叹佛而已，不但赞叹佛，他以流惑润身的菩萨形象来赞叹菩萨。这菩萨是什么？菩萨根本是已经成佛以后，以法身的种种功德外现方便，内住般若。般若者就是空无相无作的智慧，外所现的方便，他还只是客气哈，说我没有如意足神通，乃至于没有天眼，他根本不见我诸漏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无名无体。为什么无体？从前面的七重波罗观可以看得出来，说没有所缘的法，没有能缘的智，没有能缘跟所缘的合合相。没有以这三法的因来求果的功德，乃至于没有恶边，乃至于没有造作，也没有为所为什么而去行什么的相，一切清净，本来清净，哪有诸漏已尽？对不对？本已尽必故，哪有前面诸漏未断，后面诸漏已尽？没有前后的差别，由此当观甚深。菩萨跟佛有什么差别？在这边各位就可以知道它的奥秘。所以为什么菩萨 可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他入的涅槃是什么形象，由此可以观察一斑。注意啦，这边呢鉴察大师呢把他判为无畏六通，后面呢说不做四念我行五通。为什么不畏六通却不做四念我行五通？那么有为了漏尽而行波罗波罗蜜吗？没这回事，没这回事。所以前后文啊，各位细细去较量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标、做记、做科分、做眉批，然后呢前后文脉啊，去过脉、去思维，为什么多一分少一分？为什么立这样子的因果前后？怎么样去思维他这样子的能所？怎么样去思维他这样的性相？怎么从这边去思维无声？怎么去思维他的不二？所以昨天呢，这位学长还问我说：“哎，怎么昨天你讲的有所谓的不垢不净，有所谓的不生不灭，有所谓的不增不减，怎么没有不依不异呢？你只要观这六种故啊，自然而然就知道一切法不二，就显出不二的智慧嘛。”就显出不二的智慧，由此你可以知道，由此可以知道前六后五，就知道诸漏无体，也因为诸漏本已尽蔽故，所以才有佛可成，才有菩萨行化慈悲的事实的现象。否则佛不动尊，哪来行菩萨行？所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这些，就在往后下面一组，依世俗地来观察。所以我们要观察世间这一切的现的相，这一切的有情众生、无情的世界，都在为我们以菩萨因缘说一切法。说什么法？说世俗地法。所以我们底下的往生品呢，就可以看到实在令人感动的一个现象，令人感动的现象。可是在这边呢，就要观察佛是依这样子成就他的般若智慧，依这样子来修学他的空无相无作。他的诸漏已尽，他自己是怎么作意的？所以在这边呢，他就说了，这样子的功德是什么呢？十方三世诸佛呢，顾念这位菩萨，令他不堕恶乘，乃至于四天王，乃至于阿姜大天的天王呢，就拥护这个菩萨，不令有碍。所以呢，以下这句话非常重要，请各位局长把它画下来。不令有碍是菩萨所有重罪现世轻受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已经发心修行了还会受诸苦痛呢？应当观察我现在所受的一切苦痛，都是四天王乃至阿伽梨大天王顾念我们，令所有我们过去生累世累劫的一切的重罪现世轻受，现世轻受，由这个苦受把它当作修学空无相无作三昧的材料，所以乃至这里都可以修学智慧，而积极福德资料，或者福德资料，不去怨天尤人。不但如此，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以这样子感念诸佛的护念，感念四天王、诸天王的护念，令他重罪轻受。所以呢，他自己如果还有用的话呢，他以普慈加倍众生，所以由此空无相无作能够生出外现受用的大慈大悲之相。你观察到诸佛是这么护念我，连天王鬼王都是这么样的护念我，我怎么能够不为众生所用？可是他怎么样加倍于一般的众生呢？他说以下是实验。所以在大宝积经也好啊，般若经也好，都说从前面四念处到的一切种子一切法都叫做念佛三昧，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念佛三昧？因为你要学一切佛的威仪，为得一切佛的功德，为了承受众生，为了敬佛佛祖啊，行这两种大愿，所以这一切的法就是意念佛的功德，谓之念佛三昧。这边呢就在解释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可以增益念佛三昧，因为它让你当生见佛，生生世世常执诸佛。这边你看文怎么说，四十页底下他说，不是 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即得诸婆罗尼门、诸三昧门所生处，常值诸佛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初不离见佛，乃至于最后你成佛，自己是佛，始末都是佛，没有前世凡夫，后世佛的前后相的差别，这叫做见佛三昧。以见佛三昧来正义念佛三昧，如果我们今天能在法义上得到圣义地的相应，我们就可以生出清净的信心，生出清净的信心，以六根门头所见的一切都是佛，依能够见佛生清净心的缘故，正义自己的念佛三昧，能够念得更恳切，能够行一切的佛的功德，成熟众生进佛国土，更是慢意精进不放逸，以普慈加倍众生，不疲不厌。如果不是以这种无二不分别的相，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功德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德。所以呢，这边呢就做一个总结了。其实到了第四行这边呢，四明与波罗波罗蜜相应呢，就算这一段，这一段做个总结。底下这一段呢，嘉祥大师就把它判为相应门。就是做两种结论，第一种结论，一切的波罗波罗蜜呢，只是在因缘法上修学相应，没有得波罗波罗蜜，没有具足波罗蜜这件事情，只是相应而已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我就不细说了哈。所以这段文从44页的1、2、3、4、5行复释舍利弗开始哈，就在重复前面，就是节前呢。把前面呢做个总结，做个总结，这总结里面有几个要点，等一下再跟各位说哈。我先把大的跟各位讲一下。第一个结论呢，就是说一切法只是相应。然后呢，到了46页，46页的第三行这边，第三行这边，是不是说是故舍利弗，是空相应，名为第一相应，有没有？到这边就是一个段落了。所以前面呢，因为都跟性空相应故，都跟性空相应故，所以这种相应称为相应，这种相应也不是相应，也不是不相应，就是叫做空相应，所以这种空相应叫做第一相应。这边呢是总结相应，底下舍利弗，空行菩萨摩诃萨不堕声闻毗湿婆地，能尽佛国土，成就众生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舍利弗，诸相应中，波罗波罗蜜相应为最第一，为最尊，为最圣，为最妙，为无有上。为无有上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相应，所谓空无相无作故。当知是菩萨如受记无异，若尽受记。重点就在后面这个。他如果读完了往生品之后，假定读完往生品之后，我们会有一个心态，就是观察一切的有形无形都是菩萨，都是菩萨。不但如此，这边更要叫我们观察这一切的菩萨，就跟受记的菩萨没有什么相应，因为受记的菩萨就是一生无处，就是当来佛，他与佛无异，与佛无异。所以我们见众生相，就是见佛。依这个见佛的功德来增上我们前面修四念处到一切种子修法的决心，修法的决心能够让修法的决心能够烁烁增上，这个叫做具足波罗波罗蜜。我们这样的文脉到这边，所以从这里以后，嘉祥大师把它称为叫做称叹的，你要经常去赞叹，因为我们不见得能够常常明了常知，也没有办法跟性空相应。虽然如此，当我们诵经到此的时候，就应当从心里最深处起随喜回向赞叹一切善根，回向诸佛法界给一切众生的这样子心出来，这个叫做称叹门。所以修学佛法有两门，第一段圣义地门叫做相应，第二段世俗地门叫做称叹，称叹信解随喜回向， 都是受持波罗波罗蜜的方法，世俗地跟圣地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。所以和前的二相结论就是我们四十七页这边所说的，如是习空能生大慈大悲。到最后一行说，如是习空不生坚心，不生半坚心，坚心者不思度也，半坚心者持戒度也，啊，就死罗度也，嗔心者忍辱度也，懈怠心精进度也，乱心就是精啊，就是禅定度也，无自心就是般若度也，就是行六度就是度这六种烦恼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外现大慈大悲，内度一切烦恼众生，烦恼众生就是这人的功德。可是有一个观察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翻回四十五页，应该是四十四页的倒数第二行，这边呢有不作思念哈，总共分成三门，这三门很重要哈。第一门就叫法性非德相，不要以为法性，法性就是涅槃，就是涅槃哈。啊，这个法性并不是你观空可得的，这是第一个结论。第二结论在四十五页的第一行，不见有法出法性者。你既然已经极灭了以后呢，不能够从空生出一切法，是法生于一切的空中。为什么法生于空当中呢？是因为无明缘起的缘故。不要说空生一切法，不要说有法出于法性，是无明入于法性，而我们有法升起。昨天于师六就在讲这件事情，一切因缘本来前后没有变更，没有增减，没有染净，没有来去，就是因为无明原形造作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把它聚集了以后，假名施设说它就是什么什么东西，最后把善灭了。比如什么？就是这个抽象的东西不灭，是这个无明原形不灭，不是这个法有生有灭，是这个法根本无生，所以你把它执为常有，说它不变，如此分别假名施设而已。这就是一切的世出世间的实相，不是法性生出诸法，啊，不是法性生出诸法，这是第二门非常重要。第三门，不作思念，法性分别诸法，啊，不要做这样子的观察，说我要经常用空性来观察诸法，没有空可以观察诸法，因为一切法本来性常自空，怎么有用空来观察法的东西？所以你要观察，根本烦恼无生，烦恼无生，没有受苦的人，无作者无受者，有一切因果往来的相，不用破坏诸相，也常跟空相应，这样子才叫做具足波罗波罗蜜。所以为什么波罗波罗蜜呢？是断一切细论的根本。你看，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细论，在这边还有立足之地。啊，你告诉我，我们还有什么知见在波罗波罗蜜的法眼慧眼底下还可以说？请这样，波罗波罗蜜经以后呢，就只能做一件事情，这样这样。这个叫做声闻辟支佛的种训，给在点点名啦。因为知道这一切不可得嘛，既然不可得，名字空，名字所着处也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造作无造作，只要性常清净，那这一切的相本来就是空，对不对？不用有烦恼而后再把它清净成空，所以用不可得空的智慧，就可以超过声闻辟支佛的极尽相，就不在乎点点，一点点妙哦，连我要行六度这句话都不敢说了，所以前面就是较量我们，对不对？二正人敢说我行六度吗？他说啊，萤火虫绝对不敢说我要照亮法界。这就是像我们现在凡夫心一样，这叫做下列慢。所以我们经常讲，自己不用功，不说我自己不用功，还说凡夫嘛，习气嘛，那种就靠啊， 这就是借口。如果知道我们的信常跟萨摩洛相应，我们没有一法不跟萨摩洛相应，没有一法不与萨摩洛相应，不相应有无常非常，这一切的两边造作都不可得，既然不可得，正是大用之处，对不对？是由此观察这一切法。所以这边呢，以这三个关键呢做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用非得相啊，也没有一切法出法性，也不是用法性分别出法啊。由这三个，这三个其实也就是空、无相、无作。所以空、无相、无作呢，一直就是我们的关心法要啊。用这三法呢来消融切，归于自性。而自信也归无所得，用这样子经常来观察诸法，作为我们修学一切法门，从出发心到究竟成佛的一个明心镜、见性的一面镜子，对不对？用波罗波罗蜜呢，常常关照我们的心，不要我们的心生出杂染、生出细论。啊，依无所得为方便，只管加行，啊。不为一切法而喜波罗波罗蜜，这样子才有办法清净。如果有所为而为，纵使你所为者就是为了清净的原因，毕竟不清净啊，毕竟不清净啊，不要先有不清净的相再去求清净，这样没有必要啊，真的没有必要。所以这边呢，文比较稍微长一点呢，我就花今天的时间呢，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报告一下这段文。各位呢，这段文是很重要哈。这段文其实是舍利弗波罗，就是前面这四品哈，应该是五品到探度品。前面呢这五品呢叫做舍利弗波罗，是舍利弗波罗的第一地，就是圣地。而后的总共九十品嘛，对不对？而后的八十五品呢，都在重说这一段而已，要了解吧？那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说啊。受持戒，后面的文就不读了啊！不要有这种心哈、啊。后面的文你反复去思维，它还是有它的善巧啊，还是有它的善巧。它反复在说，对了你这段文为总纲，所以续分老师讲已经讲一遍，习品又再讲一遍，到了须菩提波罗的时候呢，各功答辩，那后面的须菩提波罗又要讲六遍，讲六遍。又到了天王波罗的时候呢，又要讲十六遍。那你说，他给佛讲他这拜是没错吗？问题就是恭喜拜阿弥陀佛，纵使讲十六遍，我们的这种妄念也记不下来。所以呢，印度人当时就有一个背经的方法，就是反复，就是反复。反复呢，是得心性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。以上是这样子了。一直都不晓得怎么样进入禅波罗蜜，不过我们还是把这段舍利弗波罗把它圆满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它的必要。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，稍微送短一点啊，稍微送短一点，我们可以让禅波罗蜜有一个开头。那么先跟各位大概这样子约定一下哈，我们看到方广版四十九页往生品这边开始哈，这边呢是往生品，对不对？前面呢，习近平那里呢是第一地来观察智慧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呢就是依世俗地来观察一切功德，从这边开始。那我们念到哪里呢？念到六十一页，六十一页的倒数第三行，能具足切法，亦不得一切法。因为底下要讲无眼，讲完无眼之后要讲理通，啊，所以后面是属于比较。一样，这个神通那个部分呢，我们后一次再来说。那么下个一次呢，就从四十九页到六十一页啊，这段文都先做预习一下啊。好，今天在这里比较圆满。那么下个礼拜呢，我们预计呢把这段文比较简单，科分比较单纯啊，比较单纯。那我们就会啊开始进禅波罗蜜。禅波罗蜜呢，我们会先进玄义。所以各位呢，如果有四禅波罗蜜之力法门，下个礼拜麻烦请带来。还有一件事情是，因为我们已经送到习近平了，如果习近平到各位那个木刻版的话呢，应该已经到了第二册，啊，就风波品的末尾到习近平， 应该是对照这论是三十五卷到三十六卷，所以各位有空的话，两卷不多，这个礼拜也做一下功课，把这两卷呢稍微的能够去读一读。另外报告各位一个消息呢，其实各位应该常常这样的发心呢，就上礼拜有学长问我说我的二十三个因缘讲得太略哈，其中四悉檀呢还有一些的法相啊，文艺比较勾结哈，需不需要我重讲？就是我思维再三，我觉得刘老师的录音带 MP3 里面已经很详细了，我还是建议各位去读。那么我也知道有学长已经愿意去录那一段文，刘老师的笔录啊，笔录。所以各位其实应该发这样的心哈，修学般若不是白学的，般若要用什么来布施众生？用法来布施众生，常常起这样子的心，要以自己的修学，毕竟顺便嘛。如果我们发一个心，想要能够整理一些东西来给别人哈，分享这个法。如果你经常以法布施大众的话呢，你对法也会比较容易相应，对法也比较容易相应。就像我们今天呢，布施善款能够帮助别人成就道场，那么以后我们对道场的因缘也比较深。我们去印经流通，我们对经典的因缘也会比较深。我们常常诵读，也会对诵读法会听经闻法的功德，于意明了的功德也会比较能够有因缘。所以修集因缘永远都不放过机会，就不要忘了我们一边修智慧，一边也还是要修这个不得，不是我们只是在念诵经文而已。念诵经文如果有少分我们可以去实践，就做几分，只要我们能够做几分，就可以跟大众结缘，这些结缘对别人有帮助，对自己更有帮助。希望各位能够多发心，阿弥陀佛。